这老约翰他告诉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能够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神造我们，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爱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就是要供应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跟我们有生命的相交。但是因为人的无知，我们祖先的无知，虽然神把我们造的实在是也是非常的崇高，有很多的地方的确是向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有创造性，我们有是非感，我们也有很多地方有爱心，有很多地方像神，但是纵然有很多美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因着神把我们造的那样的聪明，像他就开始骄傲，甚至于就愿意好像自己跟神同等，甚至于高过于神，就形成了今天的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无知，没有方向，没有标准的态度。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无知的里面能够出来。所以老约翰就说，你们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接受神爱你们，为你们所预备的唯一的救法。这个生命之道是神自己的计划，是神自己完成的工作。你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你们只要完全的相信接受神对你们的救法。这个救法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他说，假如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也常常是行在光中的人，你一定会因着神的恩典，信被恩感，你会爱他，你爱他，你就会顺服他。假如说你真的是一个常常跟神有生命相交的人，你必定会也有像神一样的爱的生命，同时你的这个灵命不仅是你认识神，你知道你属于神，而且这个灵命还会不断的成长。所以他要我们注意，在灵命成长的过程中要谨防爱世界的心，因为这个爱世界的心是我们从起初就有的，也是不信神的人他们的追求。追求什么呢？就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仇敌魔鬼也常常用这三方面人的软弱来引诱我们，使我们不能爱神，使我们又回到爱世界的地步，就不能够成长。所以老约翰就说，你们要持守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福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了解神为着救你们付了何等大的代价，他的儿子为你们舍了，他赐给你的是一个永生。这个永生是不仅是一个时间无穷的一个生命，更重要的是一个丰富的与神的生命有沟通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假如抓准了你跟主耶稣的关系，你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信靠顺服他，你就会常常得到警惕。再加上圣灵今天在所有的得救人的心里，这个圣灵在信徒的心中有很多的工作，会带领我们有警惕使我们想起神的话我们软弱的时候替我们祷告，我们无能的时候他赐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住在主里面，要跟神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了，有的时候 很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楚，只是头脑上接受这个事实。不是的，一个得救重生的人是一个跟神的生命发生亲密关系的一个生活。神是我们的天父，那我们跟天父是每天都在一起，什么事情你认识他是全能也是全智，他掌管一切的，你什么事情都会愿意在他的面前请示，这个对不对，这个我该不该做，神要我做的我就很高兴的做、假如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就会住在主里面。那上次我们就讲到我们住在主里面有什么益处呢、就是我们既然信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的功效，替我们付了罪该付的罪债，在主回来的时候他必须要施行审判，当他施行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就不被定罪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替死了、同时我们也不需要，不会惭愧。这个惭愧的意思就是说到，并不是说我们不信，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可以随便的生活、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很看重每一个神的儿女、他在事先每一个儿女的身上都有计划，要我们所成就的工作，在预先就在他的计划当中。假如我们是按照他的计划而生活，听他的使命，我们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要先在这些信徒的面前要我们跟他交账。你跟我在神的面前，你是信了主以后你是顺服神的话吗？你信了主以后，你会在教会的里面参与服事吗？你信了主以后，你有没有带领不信的人来投靠主呢？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事，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使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还有时间。现在虽然知道是主快回来了，但是我们就是现在开始努力工作，神也一样的接纳，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会得到他的尊重和得赏赐的，我们就不至于惭愧。惭愧的意思就是，你们就是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人，一点赏赐都没有，将来在审判台前，你们就会觉得惭愧。假如你们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到那时候，神给你夸奖说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那我们就会很快乐，就不觉得惭愧。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的时代、跟过去的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的长处，他们是没有看到的。我们今天回顾，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已经真的是为世人的罪死了，2000年前他死了，他也埋了，他第三天也真的复活了，复活了在门徒的面前显现，甚至于一次向500多人显现。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我们看看四周，今天我们看到多少的人都不信。不要忘记主耶稣说，若是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他们必定死在罪中。我们真的是有传福音的使命。记得主耶稣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你跟我今天都有责任要把这福音传给我们四周的人，从我们家人开始、所以求神给我们有一个使命感。我们要 从里面看看，我们是有圣灵的人，圣灵会常常的感动，要我们去关心人，要我们去探访人，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人，哦，甚至于常常带着传福音的负担，真的像保罗一样，他说圣灵可以为我做见证，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我就是自己被咒诅我也愿意，你看到没有呢？圣灵常常会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得救了，得到了这么宝贵的救恩，我们四周的人还没有得到，你难过吗？特别是这个没有得救的对象是你所爱的儿女、配偶和父母，你会不会难过？保罗说，我真的为我骨肉之亲，我是自己被咒诅，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恨不得我自己被灭亡，让他们得救。当然事实上不可能这样子，但是他在圣灵里面的感动就是爱灵魂，有那样一个迫切的心。所以往过去看，主死了，往周围看，有这么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再往里看，我们有圣灵的感动常常催逼我们要传福音，然后再往前看，我想在过去没有一个时间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光景，是主回来的最迫切的时候了。你看看各地发生的事情，都是告诉我们我快回来了，这些景象都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快回来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怎能够不警醒呢？哦，所以第29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就都是他所生的。所以行在光中的三个益处，第一就是不怕神的审判，我们在审判上是无份的。第二，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不会是到一个空空如也，站在那里只是成为一个得救空勉强得救的人，一点奖赏都没有，一点神的夸耀的名词都没有。虽然这些不好像我们不应该看重这些，但是神他用这些话来激励我们也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神认为好的，他给我们的奖赏必定是好的。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一些很短暂的这些东西，你还在这里拼命的追求，更何况将来神给我们的奖赏都是永恒的，难道你到那个时候你不觉得惭愧吗？所以我们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的话，我们就会有公义圣洁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多多的亲近主，我们要多多的认识主，我们要信靠顺服他。所以29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行为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哦，神让我们得救完全是恩典，是他自己所成就的，我们一信我们就能够得到，接受就能够得到，所以我们因信得救。但是因信得救以后，就不可能就停顿在一个得救而已，我们得救不是靠着行为，但是一个真正的得救就不可能没有得救的行为，听懂了吗？我们不是凭自己的行为 得救，因为这个工作太高，只有无罪的主耶稣基督可以成就。他为着爱你爱过，他自己成就了，他替你替我死了。所以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有罪，在神面前认罪，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我们就得救了。因信就称义，神就算我们无罪了，因为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神赐给他的生命给我们，他会在他的儿女的身上做改变生命的工作，那就是让我们能够圣洁。所以在英文方面有三方面，得救是三方面。第一是称义 Justification， 得救了以后我们要成圣，要向我们的主有公义圣洁的生活。然后真正得到主恩典的人将来要得荣耀 glorification。 所以我们既然得救了，彼得说我们要圣洁，看彼得前书第一章14-16节。我们得救了以后，你跟我应该有生命的改变，而不可能停顿在过去那种老自己老脾气的里面啊，他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不要再像从前一样不信的时候随便的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是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像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改变，要公义圣洁。其实这个公义圣洁也不是我们自己咬紧牙关来做一个公义圣洁的人，乃是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只要让这个圣灵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主。就像今天 Mary 姊妹带我们所唱的歌，我愿意放下自己让神来掌王权，这就是我愿意死的意思，放下自己，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就自己喜欢怎么要生气就生气，要贪心就贪心，要抓就抓， 要说谎就说谎。今天圣灵在里面会拦阻我们，我们会有一个帮助我们使神的生命能够显明出来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了神的生命，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就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有了可能像主。为什么？因为神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了，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我们要跟随，我们要殷勤的追求。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你看你得救了以后，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神已经赐给我们了，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着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得到了神的生命，所以要关乎神的生命和近前的事的可能性已经给我们了。所以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姊妹们看到没有，我们可以信了主以后脱离那些从情欲上来的败坏了，也可以得到与神的性情有份的可能。第五节，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基督徒不是懒惰的，我们要很殷勤的追求，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加上知识。你看我们的信心跟行为不断的应该变化的，所以要都根据于我们愿不愿意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谦卑的学习跟随，更多的认识神。第六节，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我们要结果子，不仅是我们要亲近主顺服主，我们要殷勤的来遵行主的旨意。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你不去追求，你根本就忘记了你已经是个蒙洁净的蒙拯救的人。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圣灵会给我们一个心愿，既然得救了，我们就要追求。感谢主的姊妹们，我看到这几十年姊妹们都在神的话语上追求，也很有心意，愿意顺服，愿意服侍，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都愿意，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要求神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成就。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没有生命的改变。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二章26节，雅各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假如说真正是有生命的话，这里老约翰说，你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行公义的都是神所生的。所以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是身体有灵魂的，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必定会有公义的生活。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会有这个心愿来追求顺服，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好，第二章我们就讲完了。那第三章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跟世人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以后会有生命的改变，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约翰要我们知道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了。神的生命今天在你在我的心中。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好宝贵，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你看多宝贵，我们现在生命会慢慢的改变，慢慢的能够像主的公义和他的圣洁，那将来看到他的时候，我们要像他，因为要面面的见他。第三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这三节的里面，约翰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地位，看到自己的指望，看到自己在神里面特别的恩典，也让我们跟世人会有不同，因为我们有尊贵的地位。你看第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句话，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句话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感情的话。这句话在新约里面出现了七次，就讲到神对我们的慈爱是何等的强烈。英文还蛮清楚的，他说 See what great love the Father has lavished on us。 他用这个 lavish， lavish 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给了我们，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们。你看神给我们的爱是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在属灵的这个道路上走起来觉得非常的吃力，觉得非常的懒散，有的时候甚至于觉得非常的失望。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不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有多少。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那本书 Rick Warren 写的 Purpose Driven、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里面讲了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他就说我们基督徒常常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神有多爱我们，不认识他的爱，就以为得救了就得到神一点点生活的供应，有一天就上天堂而已，然后呢就根本还过自己的生活。他说假如说你真的知道这个主有多么的爱我们，他说你就会每天去亲近他，你就会天天从他那里支取丰盛。所以这里讲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件事情，我思想了以后，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来思想一下，到底神给我们的那种无条件的慈爱有什么。我举几个例子。第一，神给我们的爱是舍独生爱子的爱，你知道吗？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让我们对神对我们的爱有多一点了解，我就相信以后我们的生活会过得比较平稳安定，因为知道这个神全能的神爱我爱到这个地步，我担心什么？今天我们常常担心惧怕，都是因为对神的保障没有太多的把握。你看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你知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他的独生子？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在这句话的里面，我自己有一点经历，就是我跟长老到了 Cincinnati 以后生了老二， 第二个儿子，生了第二个儿子，我们很开心，因为 Elton 生完了以后，我又读书，然后长老也在读书，就不敢生老二，就一直等到我们都毕业了，也找到工作了，都安定了，然后就说 OK， 我们 ready for the second one， 求神给我们第二个，真的是得到了第二个儿子。但是得了第二个儿子以后，生出来以后就觉得有点不对，活了差不多两个多月就去世了。哎呀，我们难过的不得了。有一天 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我在神的面前一直痛哭，一直没有办法能够好像接受这个事实，怎么等了这么久，也经过祷告，怎么生出来两个多月就死了呢？圣灵就在我的心里说了一些话，他说，现在你知道了失去一个儿子是多么的难过，你有没有了解神为了救你把他的独生子都舍了，你失去的这个儿子还是老二，失去了你都这么难过，你知道神多爱你吗？哎呀，这个话一来到我的心，真的，我两个儿子，我失去一个我都受不了。可是这位神，他的独生子为着我牺牲，我当时我就跪在地上，我说，是的，主，我明白了。你真的爱我，爱到一个地步把你的独生子都死了，我说你这么爱我来救我，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以后你要我怎么为你活我都愿意。所以在这句话的里面，神借着这件事情使我对神把独生子都给我，我有一些深刻的了解。所以我们真神毫无保留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这是福音的信息，也是把神的爱能够说得好清楚。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叫世人，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为了救你救我，他差遣他独生爱子来，不是来定罪的。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姊妹们看到没有呢？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是说死了以后才被定罪，你生下来我们就已经被定罪了。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在带罪的，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跟爱我们的神隔绝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你们今天得救了，记不记得我们原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他叫我们活过来。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凡生下来的人，不管他认为他有多好，很多人以为他良心很好，也没有杀人放火，以为他是好人，其实在神的标准里面都是被定罪的。这些没有得到主耶稣救恩的人，他们对主耶稣的救赎一点都不知道，你去跟他讲主耶稣的救赎，他完全不能够接受。就像我跟长老过去一样，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我们也好好的读书的人，一犯了什么罪，什么叫做被定罪，就把基督徒气得要死。我是 我是比较文雅一点，可是长老看着基督徒就变，看着基督徒就骂。无知，因为那个时候瞎眼，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定罪当中，一直到有一天真的是借着基督徒的传福音，使我们能够听到了神的爱，谦卑下来接受了主以后，就经历到他的爱。神不仅是爱我们，他已经把救恩完全的成就了，把他的独生爱子都为我们牺牲了，他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你跟我不需要付一点的代价，完全是他的工作。只要我们信接受主，就做救主就可以了。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OK， 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知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看做神的儿女多简单呢，只要相信接受主耶稣的，信他名的人，什么叫做信他名的人？他是神，神的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主。以后我们 要详细的讲他的名是怎么样的意思。只要我们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的罪死了，我也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接受他就可以了。再看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这里就讲到神不仅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子，而且在神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是他的继承者，跟主耶稣一同成为后嗣。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看怎么样变成神的儿子？只要信耶稣基督，信耶稣是基督，基督是他的 title， 就是受膏者，神特别高他，拣选他来到地上成为世人的救主的。只要你相信他是世人的救主，我们就都是神的儿子。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为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请你们了解，这个受洗不是教会你们今天的那个洗礼，这个受洗是讲到圣灵的洗，是我们信主的时候，你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信主，你听到了福音，相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时候，圣灵就进来洗净你的心。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有一个敬礼呢，那个敬礼是见证我这个人已经真正的悔改，接受了主耶稣做救主，我见证给众人看，我从今以后我要跟随耶稣，是一个见证。所以一个真正受圣灵之洗重生得救的人，圣灵把我们的罪，我们一信耶稣，他知道我们真诚的心，你信主不信主只有圣灵知道，你自己知道，你真诚的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救主，圣灵就进来洗净我们，然后就把我们放在他的教会里，神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你跟我 都成为主耶稣的身体，成为一个有机体的一部分。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嘴，有的人是各样的肢体。主耶稣是头，所以教会的头是主耶稣基督，其他都是这个身体的肢体。所以你受洗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那个敬礼，就是表示说我今天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已经是教会的一部分，我已经是归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只要是信了耶稣，接受耶稣，都披戴基督了。什么叫披戴基督了？披戴基督就是凡是基督所有的荣耀，今天都加在我的身上，加在你的身上。你信了耶稣基督，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荣美，他的善良，当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他看我们是披戴了他儿子的义衣，所以接纳我们。所以你是这样的信耶稣基督的，他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主人也好，奴隶也好，男的女的都一样，都成为一个。今天这些世人一天到晚在那里追求平等，男女平等，种族平等，除了在主的国度里面有真的平等，这个世界上你怎么吵都没有平等。只有在主的国里面真的是平等，平等的，一样的，神爱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你去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有神给亚伯拉罕给他的祝福，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我们都要承受产业。你看神把儿子给了我们，然后又让我们能够归入基督，跟所有信的人都平等呢，而且还跟主耶稣一同成为后裔，凡是主的都是我们的，而且让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不是什么中国的国民，我们也不是美国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腓立比书3:17-21，腓立比书3:17-21，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保罗要这些信的人跟随他，在信心上怎么样凭着信心来跟随耶稣，因为当时已经有一些假信徒假先知出现，他说你要效法我怎么样的来跟随耶稣。他说这些人，这些假信徒假先知，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他说我告诉你们，现在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这些所谓假信徒假先知，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赌服，还在那里追求这个肉体的享受，就是自己的赌服，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们做了一些事，有的时候做的事也不是用正当的方法，就把自己高举得很高，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口里面说他们是信主的，但是他们的心完全在这个世界上追求肉体的享受， 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你看多么荣耀，我们今天身份已经改变了，我们不是一个地上的国家的一个公民而已，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而且有一天我们这个肉体，这个一天到晚生病的，这里软弱那里疼痛的这个肉体，要改变成像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讲到神的救恩是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所有的人都是一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非常的嫉妒福音说是为世人所预备的，他们以为自己独天独厚，是他们是天王的子，唯一的子民，其他的外邦人根本无份的。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就讲到救恩是为所有的人而预备的，在主的里面，神总是以全世界的人为他的对象。他说，就像神在何西亚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成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成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在神的心目的当中，他要救的是所有的人，犹太人外邦人都一列的，任何人相信都可以得救。但是犹太人一直到今天很少的人愿意信耶稣，就是他们很有一个优越感，觉得这个神只是属于他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的，从何书亚记的时候神已经预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何西亚记第二章，神要拯救的人的心意是一律平等的，不管你是哪里人，你只要愿意信都能够得救。21到23，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明。就讲到那个时候我要祝福这些百姓，天地都要给他们祝福，也给他们生活的各样的充分的供应。耶斯列就是神所差重的意思，就是神的子民在神的手中，他栽种在某一个地方的。就讲到这些人是属于神的，神要供应他。23节，他说，我必将他种在这地，讲到将来所有信主的人要在的地方，是在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看到是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啊。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神的拯救是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任何人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人，哪一种的人，你只要信，神都接纳，他把你抓在他的手中，带领你，供应你，栽培你，将来永远要跟神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地方。那这些人是怎么得救的呢？ 其实就是神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福音，使我们得救的。看雅各书第一章17-18节。哦，你今天你说我还没有得救，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怎么得救啊。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我们听神的话，最主要的就是接受福音的信息。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凡是好的，对我们有益的，都是从天上来的。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得救是怎么样？就我们听到了真道，听到了福音的信息，我们就反应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法，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就这样就得救了。他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对于福音的信息都很清楚了。保罗也告诉我们，我预先所知道的就是基督按圣经所说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埋了，也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的主要的信息，神的儿子来成为人，替我们这些人替死，而且真的死了埋了，第三天复活了。今天复活的主借着圣灵感动所有的人，你今天坐在这里听我讲话，绝对不是偶然的。若是在你们当中还有人不认识主耶稣的，神爱你，你要快点反应，快点接受主耶稣，马上就找、回去打电话给你们团契的带领的，或者你们查经班的带领的，或者你们的长老，就告诉他，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我已经明白了，得救的道理就是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方法已经做成了，我也要快点得救。所以你们一定要做这样的决定，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得救，真是神既然知道我们愿意信靠他，他就接纳我们，从今以后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们失去我们的救恩。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0:27-29，他就说，凡来到我面前的，我的羊，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知道吗？你在神的面前做这样的决定，你愿意决心的跟随主耶稣，你就有了保障。他说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凡是得救的人有这样父和子双重的保障，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更不能够从父的手中夺去。你看多么的宝贵，我们还怕什么呢？这个世界上可以什么事情，你看你回去读一下诗篇，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些灾难在你左边右边都不能够攻击到我们。假如说我的寿命已经到了那个时候该走了，那走了到更好的地方去，没有任何的惧怕。同时神对我们的爱，从我们开始投靠他，其实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在创世之前就认识你跟我了。 主说我在创始之前就在基督耶稣里爱了你们，而且这个爱是永远永远都不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分开的。我们看罗马书最后，罗马书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九节，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神对我们的爱实在是无微不至。神，保罗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就要我们不要以担心啊，有没有的吃啊，有没有的住啊，有没有的用啊，这些神已经把儿子独生子都给了你，他还其他有什么不给你的？同时也没有人再控告我们是有罪将来要受审判的。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所以我们今天神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就是无罪，宣告无罪的人，因为有主耶稣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什么都不怕。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多宝贵。你今天你觉得你有这么多的问题，没有人了解，也没有人帮助，也没有人安慰，其实主早就知道，他在父的右边已经替你祈求了，圣灵也替你祈求。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使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并非不会遇到患难困苦，我们会有患难困苦，但是我们靠着这位全能的主，在这一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不仅要得胜，还得胜有余，所以怕什么呢？不怕。三十八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这个爱是强烈的爱，是专一的爱，是不变的爱。姊妹们，太宝贵了。我们在这个地上，神也给我们一些我们所爱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但是这些我们爱是爱，靠得住吗？儿女长大了，通通走了，父母爱我们，老了也离开了，配偶也随时可以离开，唯有我们的主，永远都不隔绝。无论什么样的原因，都不能够让神的爱跟我们隔绝，因为这个爱在主基督耶稣里面，今天在你跟我的心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面对世间最艰难的痛苦，它真的是信实。我在这几年在感情上，在生活上，真的是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不习惯。我跟长老的感情非常非常好，我们相爱了六十几年，真的是非常不舍得，而且他走得太快。但是我今天可以向你做见证，假如没有神，我一定站不起来。我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人，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我从小在家就是被爸爸妈妈祖父祖母简直捧着，就是很软弱的人，一点点事就受不了了。但是我定义依靠主耶稣基督， 虽然是在生活上有各样的难处，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实在是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多爱我们，所以他用这句话，他说，你看你们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What great love that our Father has lavished on us， 统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么爱我们的天父，这么爱我们的救主，愿意为我们死，我们还不满足吗？我们还不死心塌地的为他活吗？所以真是让我们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快快的同心同意的一同兴旺福音，让主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成就。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